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酱子读，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伟轩 Vivi。
我们今天挑的一则专文是来自于聚亨网，它标题叫做 Tesla 连跌五日，德银下砍评级以及目标价，他们声称 Model 2 才是重点啦， Musk 没搞懂。他标题是这样下的，那开头他说，先前 Reuters 报道 Tesla 他宁取消低价车的开发，市场指向 Model 2 的车型，尽管 Musk 随后否认，但此消息已经引发着卖方分析师广泛的关注。德银的分析师叫做 Rosner， 他下调 Tesla 的一个评级以及目标价了。
那 Tesla 它在4月18号就下跌了 3.55%， 它是52周来的新低点哦。那因为刚刚提到的德银的分析师，他将 Tesla 评级自买进降到续报，目标价呢也从189美元降到123美元，较现行股价还有 19% 的下行空间。并且他说 Model 2比机器人计程车重要多了，偏偏 Tesla 没有搞懂。同日的标普500指数跟 Nasdaq 的指数也分别都下跌了。
是，那 Tesla 周四下跌意味着已经连续第五日收低了。本月迄今 Tesla 的股价已经下跌约 15%， 2024年约下跌 40%， 股价是喋喋不休了，也令这个市值缩水至7000，也令市值缩水到所谓的4700亿美元，已经低于市值约4800亿美元的沃尔玛。
那德银的分析师他先前认为 Tesla 的低价车通常称为 Model 2， 它将在2025年年底之后推出。那先前德银还买 Tesla 是基于明年稍晚 Tesla 将推出售价 2.5 万美元的下一代汽车，这让该公司能重新加速销量、利润和自由的现金流，并有可能主导西方的电动车市场。
是，然而如果 Model 2推迟至2026年之后，那将对2026年以及以后的估值产生重大获利和自由现金流的重大压力了，也会让 Tesla 的未来紧扣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上的突破，它仅仅被扣上了，那如果没有办法突破就会影响很大，这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技术监管和营运的挑战哦。
那德银分析师他也进一步将 Tesla 2027年的 EPS 预测从原本的 4.25 美元下调到 2.4 美元，并且预警假如 Tesla 他完全放弃低成本车型的开发，该公司的获利能力可能会进一步下滑。此外，推迟 Model 2的努力将导致 Tesla 在可预见的未来内缺乏新的消费者产品线，这将继续对其销售和定价造成下行压力，因此需要进一步下调2026年以后的获利预测。
是，无独有偶，长期看涨 Tesla 的 Wedbush 他的分析师上周也向 Musk 喊话，他称机器人计程车不是目前的答案啊，Tesla 未来成长的关键是推出价格低于30000美元的 Model 2这样子的一台车了哈。
那 Tesla 它目前也正在研究自动驾驶汽车，它并准备在今年的8月8日举办机器人计程车活动，但是呢，它并不保证这些产品很快就能上市。开发真正的自驾汽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还要困难。就算 Tesla 最高级别的自动驾驶产品完全自动驾驶，这个名字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还是需要驾驶员100%的监督。
最后德银下调后，追踪 Tesla 股的一个分析师 35% 给予买进的评级了。那低于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平均买入评级比例，这个比例是 55% 嘛，那 Tesla 则 35%。 分析师哦，对 Tesla 的股价平均目标价约为是190美元啊，它远低于2020年初的241美元。说到这边，黑大叔实在是有点想法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坊间都经常说见树不见林，见树不见林，对不对？这篇专文说的好像是夸夸其词，但是我觉得这篇专文真的是标准的只有见树却不见林了。站在 Musk， 站在 Tesla 执行长的角色， Musk 他要既要见树又要见林，他不能只有见树不见林，所以他其实口中是有黄连，他是有苦说不出了。我来说说看他的一个黄连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电动车还是新能源车是一个最奇怪的分类，对不对？你看全世界这么多的科技新创公司在玩着所谓电动车或者新能源车这个议题，可是偏偏它在股市里面它仍然被定义是一个汽车类股，它不是一个网络数位科技类股，对不对？可是你说它不是像这种数位啊还是网络啊科技类股，偏偏包括大陆的雷军还是 Tesla 的 Musk，他们都是以一个超级网红的方式去经营所谓卖车这样子的 business， 你不觉得蛮有意思的，对不对？最近听说小米就热卖嘛，里面专门就说谁是中国大陆汽车流量最高的汽车的业主，当然讲的就是小米，讲的就是这个雷军，因为他近日雷军才推出他的新车，结果马上好像订单就已经破10万，人家就说他是超级会作秀，然后引起圈粉的效应，对不对？那其实始作俑者是谁？其实是 Musk， 所以有人称雷军是要雷斯克了，当然讲的就是 copy 你 Musk 的行为。为什么这件事情跟见树不见林或见树又见林有关的？ Musk 他本身就是一个利用超级网红这样子带来的一个声量，所以造成他的 Tesla 变成全世界如此知名一个品牌。可是我们一直说长期来看，其实传统汽车它转做那个电动车，它可能量可能更容易起来，对不对？ Musk 他已经占了先机的，就是他这一波他已经是红红火火，让他的股价变成是天高，甚至于是破了1兆美元，但现在已经是跌好几成了，对不对？这代表说他是非常会利用网红这样子的知识去操作这样子的结果，也代表因为他这样子网红操作造成他的公司有一个超高的所谓溢价的估值，溢价的估值，这也是让他公司有大把的现金啊，还是资源去玩耍去玩弄。 Musk 其实心中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公司是一个高本梦比而不是本益比的公司，这样了解那个意思嘛，那大家都投入你是一个未来能够带领新汽车未来方向这样子一个大神，如果他今天没有推出新的 technology 的一个走向，像是他最近大力去推啊机器人计程车，对不对？大家觉得莫名其妙，你应该是赶快卖 Model 2啊，怎么会卖机器人计程车？ Model 2不是不重要，但如果他进入到 Model 2这样子的战局卖平价车，他就是所谓的一般的新创车子，他没有他之前这种网红带出来这样子一种超级本梦比这样子的光环，我觉得那个对公司来讲是更危险的。我不是说 Model 2不危险，新创如果没有创新的一个科技，如果没有创新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它市场缩水的情况会比它没有重视那个 Model 2这件事情会缩水的更快。我简单的逻辑讲的是这个意思，这个才是他心中的苦，他没有办法讲出来。他何等聪明的人，他怎么不晓得他要去卖 Model 2才是重点了？他有那么笨吗？可是他站在执行长的位置，他知道更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再变成是一个造神啊或是圈粉啊，利用串流啊利用这种声量啊然后让他大卖车，他如果没有新的目标新的产品，他是没有办法再创造这样子一种奇迹的。我觉得他才是 Musk 还是 Tesla 这家公司真正的重大的危机之所在。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一方面要去做机器人自驾车这件事情，其实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像是 Waymo 跟 Cruise 之前在旧金山就有试行过自驾计程车，结果出了一大堆的问题，那现在 Waymo 有被禁止所以不给你试行了，
是
那个时候就刚好就是在 Musk 那个买下的 Twitter 的总部门口，那个机器人就停在那儿就不动，然后那个车就堵着后面的人都没有办法前进。 所以我觉得啦，也许他是想要摆脱传统车业的招牌吗？
是，
他想要真的是跨到数位领域。但是自驾车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当下，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行了。
是，很多比较务实的分析师，我看到一些他们的分析，他们都觉得至少十几年、二十年之内，自驾车不会变成我们的日常了。我是蛮摆这样子的观点了，所以我才说这是马斯克他心中的那个苦了哈。那或许你愿意从那种神界下凡到我们一般凡人之界，你愿意做一个平凡的公司，但是你大量造车，然后是平价车，然后大量赚钱。那你失去那个光环，但是你认清那个事实，你踩在地面上，其实也是未必不可啊。所以我说这个才是马斯克口中的黄连啊，这是一种两难。我觉得这是他真正的两难，不是像他们所写的这么简单。你为什么那么傻去做那个好像还遥遥无期的所谓的机器人计程车，对不对？我觉得他内心的苦是这样子的。好，以上内容播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我们下回见喽，
拜拜。